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从出埃及记十章的二十一节讲到了十一章的开头，神让摩西去告诉法老，让我的子民走。从雅各带领以色列全家进入埃及到现在，已经接近430年了。以色列人当初来埃及，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因为埃及是神给他们供应的地方。十二王朝的法老把歌珊地赐给了他们，在希克索王朝里，他们脚下的土地成为了阿摩人统治埃及的首都，他们曾经是这里的主人。直到十八王朝复辟，一个不知道约瑟的法老登上了王位，他们一下子变成了奴隶，那曾经供应他们的地方变成了奴役他们的地方。在战乱开始的时候，他们并没有离开，在阿摩人大规模撤离的时候，他们并没有离开。有时候人们错把熟悉当成了安逸，人们错把习惯当成了安全。他们没有离开埃及，结果被埃及所奴役，直到摩西来唤醒了他们心中的尊严，直到神的实灾让他们看到了希望。而此刻神终于要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了。经上记着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再使一种灾祸临到法老和埃及，然后法老他必让你们离开这里，他让你们离开的时候必全部赶逐你们离开这地。现在你要告诉人民，叫他们男女个人向自己的邻舍索取金器银器。耶和华使人民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同时摩西在埃及地，在法老臣仆的眼前和人民的眼前都成了伟大的人物。看到了吗，弟兄姐妹，神使他的人民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神使摩西在埃及的臣仆眼前成为伟人。神的孩子们，你会在不信的人眼中得到恩宠，你的老板不信主，但是神会通过他来给你升职，你的医生不信主，但是神会通过他来给你治愈。神不只可以让基督的肢体帮助你，还可以让不信的人甚至你的敌人帮助你，因为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照神的旨意被招的人。神让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埃及主人眼里蒙恩，让以色列人拿走埃及人的金银财宝。神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被放走的时候，神在以色列人还觉得前途未卜的时候，给了他们恩宠，给了他们财富。我们往往以为只有在我们顺利的时候才有恩宠，我们升职了，病好了，遇到心爱的人了，进入应许之地了，这时候我们知道自己得到了神的恩宠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，在你还不能出院的时候，在你的财务状况还没有改善的时候，在升职还没有轮到你的时候，在以色列人还不能离开埃及的时候，恩宠仍然在神的孩子们身上。恩宠不意味着我们一生没有任何挑战，恩宠意味着这些挑战不会把你打败，恩宠不意味着你不会经历风暴，但即使在风暴之中，神的恩宠也在保护你，支持你。神的恩宠让病魔不能把你打倒，神的恩宠让你每天都得到当日的供应。圣经说，神的恩宠一直围绕着你，神的恩宠不会离开你。即使在黑暗的季节里，神的恩宠和看顾仍然在你身上，你只需要有信心去领受。以色列人为埃及人做了上百年苦工，他们早已经逆来顺受惯了，但是神没有忘记埃及人应该付给他们的工资。就在他们快要离开埃及的时候，神让他们去埃及人家里要金器银器和珠宝，得到加倍的补偿。从我们的角度看，很容易看到这是神的恩宠，但是想象一下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一定将信将疑，甚至得到了金器银器还可能会惴惴不安。如果他们没有信心，他们很可能不敢去找一直高高在上的埃及人索要财物，他们很可能会担心自己将来被报复。但是神就是通过这样不可思议的方式，把恩宠降在以色列人身上，把财富送到以色列人手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我在好奇，是不是神在你的生命中也在赐给你这样的财富，需要你凭着信心去领受。后来以色列人浩浩荡荡地离开埃及，他们来到了红海边上，不过法老改变了主意，驾着战车来追赶他们。以色列人前有大海，后有追兵，没有地方可以逃。这时候神为他们分开了红海，让200多万人浩浩荡荡地从露出来的海底走过去。我们现在读圣经，很容易看到这是神的恩宠，但是想象一下当时的以色列人，走在几公里高的水墙之间，看起来如同汹涌的海啸，随时都可能倾倒下来，把他们淹没，甚至把他们砸碎。如果没有信心，他们很难从容有秩序地穿越红海，把后面追来的埃及人陷在波涛之中。在他们走过红海的时候，两边高高的海墙遮天蔽日，他们走在黑暗之中，走在危险之中。他们当时也许还不能完全感受到，但神的恩宠毫无疑问是在他们的身上。是神的恩宠支撑住了几公里高的海水，是神的恩宠让敌人的战车不能追上扶老携幼的以色列人。我们在黑暗中，在苦难中，有时候很难看到自己其实正在经历恩宠。走在黑暗之中的以色列人，很容易把焦点放在那些看不清楚、想不明白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上。如果海水塌下来怎么办？如果敌人追上来怎么办？如果我的病好不了怎么办？如果我找不到工作了怎么办？如果我的孩子不学好怎么办？你可以生活在担心焦虑之中，你可以整夜整夜睡不着觉，但你也可以看到，那支撑住海浪的不是你的担心，也不是你的筹算，你在风暴之中依赖的仍然是神的恩宠，神的大能，他会让你从容地穿越红海。那在黑暗的季节里为你做工的力量，大过世界上一切的权势，他要在你身上成就的旨意，不会有任何人能够阻止。如果你关注的是周围的环境，你看到的会是高高的水墙。疫情、金融风暴、疾病、债务，看上去危机四伏，但是这些危机不能吞没你，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，神的恩宠会带你安然度过。仇敌没有最终的话语权，只有神有，神对你生命的旨意终将成就。坏运气不能打败你，疾病、疫情、人都不能把你怎么样，神掌控着一切。让我们一起来感谢神的恩宠，感谢神不让你的敌人战胜你。在顺利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看到神的恩宠。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做到的，是在法老不让我们走的时候，也能看到神的恩宠，在两道水墙之间也能看到神的恩宠，在敌人追我们的时候也能看到神的恩宠。我们经常过于关注自己面对的挑战，忘了如果没有神的恩宠，我们可能早就被仇敌消灭了。诗篇说，我找到我的仆人大卫，用我的圣膏油膏他，我的手臂坚立他，我的臂膀必坚固他，仇敌必不能欺骗他，凶恶的人必不能压迫他。在艰难险阻之中，你要提醒自己你是谁，你是被神亲手拣选的，神高抹了你，神赐给你冠冕，神跟你说他已经为你得胜了，现在神就在坚立你，他在给你力量。如果你能看到幕后发生的事，你会看到神在为你击退仇敌，修直道路，安排你需要的人。当敌人从一路向你进攻的时候，神会让他们从七路奔逃，你知道神在为你征战，你知道那看上去要伤害你的，神会把它变成帮助你的，你知道你有风暴中的恩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如果对仇敌来说你不是威胁，仇敌不会来攻击你。如果神不想要你去做了不起的事情，仇敌不会来拦阻你。撒旦知道你马上就要迈上一个新的层次了，他知道你马上就要带领你的家庭进入应许之地了，你马上就要过上你从来没有想过的生活了。 神马上就要为你成就，超越你的所求所想。所以他特别努力的想让你担心、焦虑、恐惧、沮丧，想让你被困难吓倒，看不到生活中美好的一面。越是在这种时候，你越要准备好，因为恩宠马上就要翻转你的生命，恩宠马上就要把你弹射到一个新的维度。你可能会说，如果我有神的恩宠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麻烦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恩宠不一定会让你躲开风浪，恩宠会带你走出风浪。如果风浪对你没有益处，神不会允许它发生。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某些事情会发生，有时候我们觉得生活对我们不公平，但是你要学会信靠神，相信神知道他在做什么。当实灾发生的时候，有些以色列人看到的只是法老的心有多么刚硬，看到的只是法老不给他们做砖需要的草。以色列人可能认为法老永远不会放他们走，只会变本加厉地奴役他们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法老之所以拖了这么久，是因为神有意用十个灾害削弱当时强大的埃及。因为埃及在当时还控制着迦南，甚至迦南以北的叙利亚都是埃及的势力范围。以色列人离开尼罗河三角洲，只是走进埃及的附庸国，还要接受埃及人的统治，那并不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。所以神使法老的心刚硬，好让那一个接一个的灾害毁掉埃及的根基和远征能力，让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可以长期不用担心埃及人的报复和攻击。当以色列人被红海拦住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会想，神啊，你不是说要带我去应许之地吗？你把我从奴隶身份解放了出来，怎么突然又改变了主意？怎么又让法老带兵来捉我们回去呢？他们完全不能理解，所以他们冲着摩西抱怨生气。当红海分开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徒步走过了红海，等他们上了岸，海水又合上了，吞没了大批埃及的士兵。有时候神会带你走过一些艰难险阻，好消灭那些追击你的。你会穿越风浪，但是那些拖累你的，那些长期影响你的，那些引证，那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，那些有害的人际关系不会跟你一起过去。如果埃及的军队没有被大批的淹没，以色列人很可能还要持续面对巨大的威胁。是的，前有拦阻后有追兵的时候，人会变得很绝望。是的，走在几公里高的水墙中间确实很害怕。以色列人肯定不喜欢这个过程，但是神有他美好的旨意。你可能不喜欢你面对的困难，你可能会觉得不公平，但是风浪会帮你卸下那些一直绑缚着你的东西。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今天我们有一个有利条件，就是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去看以色列人的这段经历，这是一个高于当时的以色列人能看到的视角，让我们能从更接近神的视角去看神的计划有多么精密。我们说过，摩西面对的法老是图特摩斯三世，被埃及人称为伟大的图特摩斯或者图特摩斯大帝。他拥有埃及有史以来最广阔的疆域，他还只有12岁的时候，当时的女法老他的后妈和姑姑就派他带兵远征过迦南地。他为自己建立了16个丰碑，记录下他16次远征的丰功伟绩。他曾经向北跨越迦南，征服了整个叙利亚，向东他一直打到了巴比伦。迦南诸国、叙利亚诸国乃至巴比伦都成为了埃及的附庸国，养成埃及法老的鼻息。图特摩斯三世的继承者是阿蒙霍特普二世，他在图特摩斯死后一个多月才继位，这说明图特摩斯三世没有死在国都里。18王朝在图特摩斯三世死后快速的衰落。阿蒙霍特普二世在位的第7个年头里，叙利亚的一个小国纳哈林反叛了埃及，问题严重到阿蒙霍特普二世必须御驾亲征。在记录这场战争的石碑上，埃及人 没有提起战争的最后两个星期发生了什么。历史学家怀疑阿蒙霍特普二世打了败仗，而纳哈林王国带领叙利亚的其他国家从此摆脱了埃及的统治。阿蒙霍特普二世死后，他的儿子图特摩斯四世继位。埃及虽然远不如之前强大，但仍然控制着迦南地。这两个法老一共统治了埃及36年。还记得神让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待了40年吗？图特摩斯四世在位9年，突然死去。他的儿子阿蒙霍特普三世继位的时候只有6岁。迦南诸国得到消息之后，立刻背叛了埃及。他们与埃及在迦南的驻军发生了激烈的战争。如果以色列人早一点进入迦南地，他们可能要面对埃及人和迦南人的联合抵抗。但神算准了时间，恰好让他们在埃及人与迦南人恶战之后，可以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的时间永远是最好的，因为他是全知全能的。我们能做的最好的选择就是信靠他。他总是让你在最好的时机可以出现在最合适的地方，遇到对你最有帮助的人。这就是经上说的 Kairos， 神赐的机遇。迦南地是一个非常缺乏历史资料的地区，历史学家对迦南曾经一无所知，以至于他们长期怀疑圣经里记录的各个民族都是虚构的，特别是把墓地卖给亚伯拉罕的赫人，一直到70年代都没有在任何其他史料中提及过。80年代初，历史学家找到了埃及的密探写给阿蒙霍特普三世的汇报。当时他们的军队刚刚撤离迦南地，还在高度关注当地的形势。其中一个奏本是这样写的：从山地上来了一个不知道来历的部落，他们开始不断地攻占黎凡特各国的城市，赫人的国家已经被他们覆灭了。黎凡特 Levant 是埃及人对迦南的称呼。这份报告不但证实了赫人的存在，他们所说的从山地来的部落正是约书亚带来的以色列人。这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份提到以色列人进攻迦南的历史文件。神的话语是信实的，历史资料一定会证明圣经的信实，你只是需要知道到哪里去找。石灾曾经是一个让教会很头疼的问题，那么密集地发生的那么多灾害，怎么可能没有出现在埃及的历史资料上呢？圣经学者之所以一直找不到相关的史料，是因为他们坚持认为出埃及记发生的时间是第19王朝拉姆斯二世身上。他们一直在错误的历史时期寻找答案。如果他们在公元前14世纪寻找，他们就会发现一首抄在17页沙草纸上的长诗。这首长诗的题目是埃及智者的告诫，又被学者称为伊普瓦沙草纸书 Ipua Papyrus， 现存最早的藏本，写于公元前14世纪，离我们推算的摩西出埃及的时间只差几十年。长诗写的是对某一个神的控诉，控诉他没有怜悯，让众多的灾害降在了埃及。他写的不是某个地方局域性的灾难，而是全国性的大灾难。因为沙草纸有磨损，诗的很多段落已经缺失，但存留下来的段落中毫无疑问地记录了尼罗河变成鲜血，牲畜大量的死去，冰雹和火让庄稼灭绝，长时间的可怕的黑暗，以及埃及人的长子大量的死去。比如诗中写道：灾难遍布全地，鲜血到处流淌，河流就是鲜血，人尝一口就会蜷缩成一团，人们都渴望能喝到水，这是我们的河流，这是我们的幸福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一切都毁了。诗中甚至还提到了埃及人把自己的金银珠宝都给了奴隶。诗中写道：金器和红宝石，银器和孔雀石，玛瑙和青铜器全都交给了奴隶们，系在了他们的镜像上。事实上还有更多的证据证明发生过石灾，但是埃及的伊斯兰教政权 经常把这些证据收起来，让学者们没有办法研究。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1947年，考古学家亨利·希沃里尔挖掘出一个18王朝的石碑。据亨利本人说，石碑记录了圣经提到的石灾，特别是那三天的黑暗。但是埃及政府把这块石碑放进了某个地下室里，就再也没有人看到过了。石灾严重地打击了埃及人的信仰体系，越来越多的埃及人开始信仰独一的真神，因为他们发现面对以色列的独一真神，他们一直在信的那些偶像简直就没有一点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在神面前，偶像完全没有用处，人完全无能为力。所以圣经说，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但是在那个保守的时代，在宗教组织深入到社会每个角落的国度，信仰的转变需要漫长的时间。要知道，埃及的宗教给了法老统治人民的合法性。在埃及的宗教中，法老本身就是霍鲁斯神。但尽管如此，相信独一真神的埃及人越来越多。等到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儿子阿蒙霍特普四世即位的第五年，新法老只好宣布废除多神的宗教，全国都要改信独一的真神。埃及人把这个独一的真神叫做 Aten， 阿顿。有些人认为 Aten 是阿摩人的神的意思，法老自己也改名为阿顿纳肯，意思是服侍阿顿的人。神在降下石灾的时候，曾经通过摩西告诉过法老，我让你活到现在是为了向你彰显我的全能，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在法老带兵追赶以色列人到红海的时候，神又说，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他就必追赶他们，这样我就可以在法老身上和他的全军身上得到荣耀，埃及人就必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神说到了就做到了，虽然这中间度过了一点时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对你的应许全部都要实现，虽然有可能你要给神一点时间，因为你是他的孩子，他就是要看顾你，带领你，保护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。神的恩宠一直在你的身上，虽然你可能感觉身处逆境，你可能在面对很多困难和挑战，但是神会带领你走出困境，神会让你看到他的大能，神会带你走进他的应许，你必得到神要赐给你的平安、喜乐、健康、富足，你必会活出神的荣耀，让世人都知道你的神是耶和华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